嗨，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来到影剧看什么的本周看什么单元。那临近快要到了，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呢，片商就会把所有的片子赶着上映，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比较好的票房。那如果你有听上一集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上一周只有八部电影上映，但是这一周总共有16部、哦、足足多了一倍。那这一次呢，16部就是真的有点多了啦。那当然这16部里面呢，除了我挑的焦点电影以外呢，其他也有些很不错很有趣的片子，不过有一些呢就是比较混的，我等一下就会稍微提到的篇幅会比较少一点哦，不然那个整个听起来会太长，怕造成你们听感上的压力。那在顺序上呢，我也要做个调整，因为实在是比较多，所以我会先把篇幅比较短的三部纪录片放到前面讲一下，然后再来会介绍两部由真实事件改编我觉得蛮有趣的电影，再来才会是接着那个焦点电影的部分呢。那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你不要以为我都没有发现，从后台数据我就看到有人就是听到一半就走了，是不是很多人听完焦点电影之后就想要马上关掉？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后台都是看清清楚楚的好吗？所以我就想说做一下这个顺序上的跟动，然后让你们可以不要那么快的就跳过就是纪录片或者一些就是你们觉得后面可能很无聊的片子，这样子连假很长，你可以挑个就是两三部然后慢慢看啊，也许会发现你意外有兴趣的，说不定。好，不管反正我就这样决定了。那总之我们今天就开始吧。那本周16部里面呢，总共有两部动作片、三部剧情片、两部爱情片、两部动画片、三部数位修复、三部纪录片，然后还有呢一部过水的片子。那究竟什么是一部过水的片子呢？你听到最后就会知道过水的意思是什么。好，那像我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先快速的从三部纪录片开始。第一部纪录片呢是台湾的纪录片，它叫做《男人与他的海》。那你听这个名字哦，顾名思义呢，就是记录那个两个男人与海啦。对，那它其实是在讲说两个喜欢海上活动，然后以及海的男儿，他们分别是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跟水下鲸豚摄影师金磊这两个人。那当然他们喜欢海嘛，但是呢他们的工作啊就是长时间需要待在海上，那势必是会与家人长期分开，那家人也许不谅解，或者是家人会想要他多一点时间在岸上这样子，但他们俩又深爱海洋，所以说呢这个怎么去从事海洋，什么深爱海洋的这个工作，然后与岸上家人的关系，就会是整个纪录片的重点之一。那那个在纪录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大海真的很美哦，然后还有带到一些环境啊保育的珍贵画面。那本片的配乐呢还是由那个大佛普拉斯还有阳光普照的林声祥大师然后来配乐啊，这首真的是很好听哦。那如果你是喜欢海呢，喜欢鲸豚的观众呢，就不要错过这部纪录片。好，你看够快了吧。然后第二部纪录片呢是《尽孝的滋味》。哇，你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一定是跟孝顺脱不了关系。对，然后他真的是非常孝顺，因为他就是在讲说那个韩国有一个知名的养生主厨啊，林芷靠。那之所以叫养生主厨呢，是因为他到处流浪，然后去就地取材，就把一些野草啊、野花啊或者是山珍野味啊就是拿来煮，然后导致他练就了一身好厨艺。那他之所以要流浪呢，就是因为他发现说他这个养母就是并非他的亲生母亲嘛，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游历，就寻找他这个生母这样子。那他常常呢在这个游历的过程中结识当地人，然后做饭给那个村民吃啊，或是跟一些婆婆就是聊天，然后有交情这样。那随着他这样寻找呢，发现他的生母也过世了。那最后呢就甚至连他第三位那个情同母亲的一个跟他交情好的老婆婆也不久于人世。那于是他就是怀着这个他无法好好侍奉母亲的这个悲痛的心情，连续烹饪了三天，然后煮出了就是108道关于佛教苦难的食物这样。那当然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也拍了很多他其他的料理啦，还有他与当地村民的一些互动这样子。那这个食物的画面真的是看起来非常好看，非常好吃，就是一些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山里的野菜或什么的，然后那个画面上非常的漂亮，有点像是在看什么舌尖上的中国那类的。那我是觉得这部片呢这个题材应该是比较适合在母亲节上映啦，但是提前上映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比较没档期或者是适合吧。那这部片我会推荐给就是大家带妈妈一起去看，或者是呢你是妈妈已经不再来过世了想要好好去怀念妈妈的人，那这部叫做《尽孝的滋味》。那第三部纪录片呢叫做BTS 崛起传奇。顾名思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一部有关于 BTS 就是如何从成军到爆红的纪录片。 那你们知道这是已经是他第三部的那个纪录片了吗？对，他还有前两部纪录片，不过比较不同的是哦，这部是由那个英国媒体角度去记录他们这个崛起的过程，所以并不是由韩语发音的。当然这个很粉丝向啦，就是他们的粉丝叫做 ARMY 嘛，那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大批的 ARMY 去电影院支持哦。那不过大家呢也不要一直想说哦 BTS 然后就皱眉或是韩乐这样子，其实你看过他们的 MV 之后啊，你就会真的知道说哦，他们其实是有料的，真的值得这个就是爆炸事件性红的这个资格啦。那如果你不是 ARMY， 那你也想要去知道就是 BTS 到底为什么会红，在干嘛的话呢，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哈 BTS 崛起传奇。好，接下来都是剧情片了，没有纪录片了，大家千万就是不要那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听本周上映的剧情片。那接下来这两部呢是我刚才有提到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那第一个题材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蛮有兴趣的，它叫做神鬼网站，那这个战呢是战斗的战。那它是一部剧情警匪片，那之所以我说它有趣呢，是因为它是一部有关于暗网的电影。你看大家听到暗网应该都会觉得说哦，暗网就是产生一个遐想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非法交易的暗黑的网站啦，就是你从 Google 都搜寻不到，那你需要从这个特殊管道或者是 App 进入，然后它上面就是会有贩卖就是一些比如说毒品啊，然后甚至是性奴啊杀人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就是买得到。那这一次的电影呢就是改编自一个2011年的时候真实的暗网，叫做丝路 Silk Road， 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网站。那这个主创人呢在2011这个叫做 Rose 的这个人，他在27岁呢就成立了这个丝路暗网，而且他甚至赚进了12亿美元哦。那12亿美元是多少呢，你自己换算一下台币，就是你大概10辈子肯定赚不到的钱。那虽然说呢他这个里面贩售了很多一些不法的东西嘛，但是他其实主要呢还是靠毒品来致富啦。那所以呢他这个有关当局就会去注意嘛，那就是有一个缉毒局的警探，他叫做 Rick， 就想要去抓住这个暗网背后的这个创办人这样子，于是他就展开调查。但是 Rick 呢他就是一个阿伯，他甚至是连电脑都不太会用，到底要怎么去追查这个关于在网络上犯罪的这个暗网呢？那这部片的看点呢，第一个就是在于说它是从头到尾告诉你说这个暗网的建造与它的营运过程是怎么样的，还有他们是透过类似这个有点像是比特币的这个虚拟货币去进行的一个交易，就是有助我们这些一般人了解就是暗网到底在干嘛。然后再来呢它就是另外一个看点，就是说这个Y 世代的这个高科技罪犯嘛，那暗网的创办人 Rose 他可能就想说啊，你们这些人就是太笨了啦，我就是天才然后创立一个网站我不会被抓到这样子。那他的对手呢就是这个老派的警探嘛，然后就是擅长用一些很传统的手法去真实的就是抓犯人啊，然后去审问。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老派的感觉比较没有用啊，就是高科技犯罪会藏匿的很好啊什么的。诶，这可不一定哦，因为毕竟呢如果是现场逮到的话，你这个高科技是无计可施的啊，像看一个就科技肥仔坐在电脑前，你有什么反抗之力吗？那总之呢它是一部还蛮有趣的关于暗网的真实故事改编，然后是关于警匪对抗斗志的片子。那如果你是对暗网有兴趣的人的话，你可以去参考看看这部叫做神鬼网站。好，第二部呢关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呢是叫做谁杀了大个子，那同样呢是一部剧情警匪片。那这个大个子是谁呢？没错，他就是传奇饶舌歌手 Biggie Smalls。 那他在1996年的时候这时候是被那个就是光明正大的给谋杀这样子。那在同年呢另外一位传奇饶舌歌手呢 Tupac 他其实也是被枪杀这样，就他们两个还算是90年代一个蛮传奇的 Old School 的经典代表，然后甚至是就是被公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前辈哦。那他们两个其实被杀的这件事呢就是没有证据指出说这两件事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两件事就是会让人起疑嘛，就是六个月之内然后还是在同一年，所以就是不免让人联想这两件事的关联。那这电影故事呢就是改编事隔20年之后呢，那还有一个人执着于这起案件的前警察，他叫做波尔，那就是由强尼戴普饰演的这个警探，那他想要去找这个当年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啊杰克森去重新展开调查。那于是他们两个呢就深入联手去展开调查这件事。那于是呢就看到 LA 这座城市就是不为人知的政治勾结，还有这个执法机关哦它有一些阴暗面这样子。那补充一下哦，其实 LA 在那个90年代中期哦是犯罪然后还有种族冲突的一个还蛮多事件的发生地这样。 那那时候呢，警察甚至就是有内部贪污的情况，然后呢 黑白人啊，就是黑白警察，他们也是非常对立的，所以就是一定不会去合作嘛。那不只是警察涉案，然后他们甚至是会去勾结一些黑帮帮派这样子。那里面其实包括Tupac 的唱片公司死囚唱片呢，其实也是黑道背景的。所以说你说这两件事情真的没关吗？我觉得很难讲。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利益冲突，就是看了电影才知道哈。那其实黑白两道交结啊，然后这种私底下就是有那个私相授受的情况啊，欸，我只能说 不少见啦。但是呢，这件事情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它牵扯上了两大传奇饶舌歌手嘛，对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对这两个歌手有兴趣的粉丝，那或者是呢你喜欢看这种就是一步一步掰开这个国家机器背后的那个贪腐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你可以去看这个谁杀大个子齁。那其实这部电影蛮有趣，它其实2018年就应该上映了，那只是因为那个大家知道强尼戴普的那个家暴官司嘛，然后还有接下来是因为疫情，然后甚至是传说中这个洛杉矶的那个警局那也有去施压，那这部片就是各路多舛，然后一直延档到今日千辛万苦才上映哦。那我只能说佩服啦，熬到这个时候。那总之呢，如果你是还想要看强尼戴普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哦，因为他近年在这个官司结束或者是洗脱罪名以前，他应该都很难有新的作品哦。那大家就各自把握机会去欣赏这个谁杀了大个子。好，终于要进入本周我选的三部焦点电影，那其中有一部是商业大片，然后另外一部是国片恋爱题材，然后第三部呢是我期待很久非常非常想看的一部，所以如果呢就是你听到第三部的时候，你就特别聆听去注意一下，就是希望它可以成为你本周的就是其中一个选择啊。那第一部焦点电影叫做《无名氏》，这个氏呢就是杀人的那个氏，那它是本周唯一一部好莱坞的商业动作大片，那它的主演呢 Bob Odenkirk 鲍勃·奥登科特呢，他就是饰演这个卤蛇老爸，然后他是一个无名氏，然后就是渐渐转变成了这个狠角色。那很多人应该看到这个卡斯就想要看了，因为这个鲍勃·奥登科特呢，他就是那个《绝命毒师》前传里面《绝命律师》的主角 Saul Goodman。 那这部影集《绝命律师》呢，其实也在讲说他怎么从这个无名小卒然后变成就是大名鼎鼎的律师这样子。那这次故事呢也是由他亲自监制，其实概念就有点像哦。他这个卤蛇爸爸呢，他就是本来就是默默无名嘛，然后性格温吞，在家中地位很低，然后甚至呢就是在那个在家中被歹徒入侵的时候，他都没有要做声的意思，因为其实他是相信说哦，我就是什么都不做，这样才可以确保我家人的安全。但是这次之后呢，你也知道嘛，就是儿子老婆都对他彻底失望，就觉得靠，就是家中被歹徒侵袭，然后你还像个废物一样待在那里，那于是他的这个地位就更低落，甚至都不愿意正眼看他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呢，啊，这个爸爸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窝囊，于是他就是瞒藏已久的这个怒火就开始渐渐的展开，然后在那个公车上的一桩绑架案发生之后，他就彻底苏醒。那原来他以前，对了，他以前就是雇佣杀手，那只是他现在金盆洗手，那只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呢，让他就开始埋不住怒火，然后大开杀戒。好，所以呢简单来讲，这部有点像是满足中年爸爸的某种幻想吧，就是谁不想要一夕之间变成打仔，然后保护家人，打趴坏人啊。不过现在生活中爸爸们应该有些都很怕老婆齁。那这个故事也是启发自那个鲍勃·奥登科特他的真实经验啦，因为他们家也被抢匪侵入过两次。他说他第一次的时候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他会觉得说就是我真的是保护家人嘛，那万一我动了什么我家人可能就会不利，所以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但是呢后来那次之后他就有一点后悔，然后去思考，那没想到还真的有第二次，那于是这一次他就有就是稍微硬起来，然后去做一些措施，那最后也证明说他是对的。那是还蛮有趣的啊，这个题外话。那本片呢还找来就是捍卫任务然后死侍二的导演大卫雷奇来导演这部片。那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武术指导，然后甚至担任过布莱德比特的替身，所以这部片的动作你可以就是不用就是担心，就你不会失望，因为他都是会拳拳到肉，然后会是那种过瘾扎实的打戏，然后以及枪战这样子。那本片呢这个无名氏已经获得了这个北美首周的票房冠军哦。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就是绝地反击的这个动作片系列，然后或者是喜欢捍卫任务啊这种中年爸爸发泄系列要一吐不快的话，你就是不要错过这部本周的商业动作大片无名氏，好不好？好，第二部焦点电影叫做 当男人恋爱时，那它是恋爱剧情片，也是本周唯一一部国片啊。对啊，撇除纪录片之外，那主演呢，徐伟宁、邱泽就是他的一大看点啦。那徐伟宁就在里面饰演一个臭脸的冰山美人，那他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应该是在邮局还是银行之类的地方工作。那其实就是很多人想要就是撮合儿子跟他嘛，但是因为他家里欠很多钱，所以他都是来者都拒，然后就脸很臭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冤家路窄，然后死不死邱泽呢就是一个讨债小混混，但是对他一见钟情。那虽然说邱泽就是一个讨债小混混，但是就是他心地善良嘛，然后每次都会忍不住同情这个他的这个债主，就是讨债债主啦。那邱泽在对这个徐伟宁一见钟情之后呢，就是想要以这个他自己手绘的一张涂鸦合约的方式，让徐伟宁呢来跟他约会还债这样。那一开始徐伟宁当然就是很不情愿啦，恋爱片前面都要这样演嘛。那渐渐他们两个呢就逐渐的产生火花，然后进而爱上对方。那这时候邱泽呢他本人就想要金盆洗手啦，但是没那么容易，身在道上都是身不由己啊这样。那就是他要怎么想办法脱身呢？那他跟徐伟宁的最后的发展会怎么样，那大家去电影院看才知道了哈。那上周末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口碑场，那很多人呢都说后半段就是让你泪流满面，他们就是哭着走出影厅。那预告片看起来也是这样啦，就是一部还蛮好哭的片子。那这部片的看点呢，首先就是两位演员嘛。那徐伟宁呢他其实比较少演电影，但是呢他演起这个就是冷面就是冰山美人的角色呢没有什么尴尬感，看他台词什么的也把握得蛮好的这样子。那邱泽呢，你到大家都知道从那个谁先爱上他之后，他就开始晋升为那个电影男星了啦这样。那其实上一部那个江湖无难事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他在那个里面的角色就是已经有点痞痞台台但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那现在可能就延续这个路线吧。那、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么帅的台客啊，但是他对于那个痞啊跟那个屁的感觉还是把握的蛮好的这样子。那除了他们两个的火花之外呢，有一个配角我也觉得很可爱哦，就是钟欣凌，那个胖胖的钟欣凌本人，他就饰演这个黑道女老大，那他就是在笑笑的，但是其实心里很黑，然后去威胁这个邱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露露，他据说有友情客串，但是他是饰演谁呢？这个就我也不知道，大家去电影院看才知道。那本片就是集结非常多卖点的商业恋爱片啦。那还有他的监制居然是陈伟豪，对，就是《红衣小女孩》跟《目击者》那个陈伟豪。那是不是代表说这部片会有隐藏转折，或是令你意想不到呢？或者是只是要确认它这个流畅度呢？那这个都不知道，要去看才知道哈。那整体评价我看是还不错。那如果你本周想要就是跟另一半呢去看一下商业爱情电影，然后或者你想要去感动一下，想要哭哭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选择轻松看这部恋爱剧哦，叫做《当男人恋爱时》。好，终于来到本周第三部焦点电影，我最期待的叫做南巫，它是一部剧情悬疑片。那南巫呢，它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片子哦。那它是去年有得到这个金马最佳新导演的张吉安的作品，那它还有被提名这个最佳原创剧本。那我非常的难过，去年金马影展的时候我跟他失之交臂，所以导致要现在上映前我才看得到哈。我很期待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跟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哭声》，给人的感觉很像那样。那哭声呢就是同样是一部结合宗教文化还有政治隐喻的片子。那这个南巫呢，在大家看过之后，多位影评人呢也把它放在2020年年度的十大佳片，然后也且非常就是看好张吉安导演这个人。那剧情其实就是描述那个张吉安导演他真实的儿时经历，就他童年的时候曾经就是有爸爸被下蛊的经验这样子。那大纲剧情呢，就是在描述说这个80年代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界的山下，这个农民阿昌他有一天就是突然瘫痪就是不起，然后半夜还甚至口吐这个染血的锈铁钉。那他疑似就是遭这个降头被诅咒了嘛，然后他身体就一落千丈啊，半夜开始甚至胡言乱语这样子。然后他身为他的老婆呢，这个阿燕就想要他好起来，于是就四处寻医嘛，然后甚至去求助这个民间信仰，想要让他好。那在这个国境的交界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鬼神的信仰还有传说，那包括什么巫术啊、山神，这个阿燕都去尝试了，但是他就发现说，哦，都没用，这个阿昌还是快要不行了。那到底他最后是要相信哪一种才能换回他的丈夫呢？那大家去电影院看才知道了。这样， 那其实你乍听之下，你会以为这是一个降头电影，但是其实它同样就是一部包含政治宗教文化的隐喻，很深的隐喻在里面啦。那因为张吉安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嘛，所以他就是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视角去诠释这些去诠释这些被政府视为外来文化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宗教跟殖民者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嘛，比如说你是西方殖民过的国家，你就会去信仰这个天主教为主，那比如说像是菲律宾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然后这个殖民文化深深带来就是当地文化的影响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的官方呢其实是伊斯兰教，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片中一些比较偏华人啊南洋啊降头那种传统信仰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不是很喜欢或是去否认的。那他就是如何去借由这个电影中悬疑跟降头这件事情去进行这个政治隐喻哦，那也许是不是人心其实一直都比鬼神更可怕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电影的一大看点。那这边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政坛呢其实常常就是会有种族政治啦，就是政客呢其实会去挑拨分崩这个华人然后还有马来人的这个情感，然后去达到政治目的嘛。那因为就是他们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这个伊斯兰教中呢常常也去传播一些这个政治理念啊，那以便他们去帮助这个政治的支持者。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政治是脱离不了宗教的，那其实这对台湾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难理解这样子。不过呢我们其实可以去看这部片，然后去好好了解对方的国情，因为毕竟各国各国政治问题嘛，那我们要如何去反思可以让我们更好这样子。那当然这部片你看我讲成这样，它当然不会受就是马国政府的爱戴啦，那他就是被要求删减了很多地方，像皮影戏呀，因为皮影戏是这个偶像崇拜，那就是要感谢说哦，金马愿意给南巫这部片就是舞台让他被看见。那从预告片看起来呢，这个张吉安这个新导演真的是当之无愧哦，因为不论是在风格或者是他的这个取景然后跟他这个叙事上都非常的独树一格，就是你会觉得这画面很漂亮，然后很有营造的那个氛围，但是你找不出哪里看过的这种感觉，就是它真的很特别。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镜头其实都没有什么真的出现什么很恐怖或是什么鬼之类的画面，但是它这个悬疑感还有这个诡谲的氛围就是让你就是非常的有遐想，然后它在空间上保留的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画面很好看，那绝对就是再给它个几年呢，我觉得这个张吉安应该是有拿下最佳影片或是最佳导演的可能。然后再来我私心称赞一下就是他的酷卡哦，酷卡就是那个电影员会放在旁边让你拿的那个酷卡，他酷卡真的太好看了，好看到我都想要拿来贴在我的房间墙壁上。好，反正就是我讲成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去看齁。那如果你是平常看爽片的呢，你可以去看完预告片去想一想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题材或是这样子的隐喻，但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平常喜欢看多元电影啊或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影迷，那南巫绝对是你本周是看一部不能错过的这部片。焦点电影结束，那我们来了解下本周比较轻松的电影。接下来这部叫做《爱在地平线》，它是一部爱情剧情片，那它是改编自一个德国作家的自传性小说。那根据文宣跟预告片的内容，我觉得呢我想要形容它是这个格雷的五十道阴影阳光健康版，然后加上我就要你好好的 remix 这样。那剧情就在讲说有一个普通女生杰西卡，她爱上了一个完美兼职男模丹尼，但是大家都警告她说就是她没有那么好啊，你不要跟她在一起什么，但她就不听嘛。然后后来她就渐渐发现说这个丹尼有暗黑秘密，然后导致他们无法长久的在一起。那剩下的日子呢她就只想要好好的陪伴丹尼，然后携手努力就是走完这个生活这样。那其实这个题材很容易变得有点庸俗啊，因为毕竟听起来会有点老套，但其实预告片看起来呢是会后半段是会聚焦在这个女主角杰西卡的心境啦。那她面对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男友，她如何的去接受自己的心魔，真的去帮助他，而不是把自己封闭把自己拒绝所有人的帮助，那怎样才是真的对他好，那这个是可以去看的一个点哦。那除了感情之外呢，他也算是心理成长的一个励志的电影。 那你这样听起来哦，你会想说，哎，这跟那个片名《爱在地平线的地平线》到底有什么关系？哦，就是好像是因为他那个里面有一句浪漫的话，就是那个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哦，当人死后，生者与死者的灵魂就是会在地平线相会交遇这样子。哦，其实就是因为我讲成这样啦，但其实乍听之下会觉得还蛮浪漫的。那好，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浪漫爱情酷酷片的，那除了那个《当男人恋爱时》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西方的选择，就是《爱在地平线》，好吧？好，下一部呢也是比较轻松的，它是一部动作喜剧，那它叫做《惊慌失措》，对，它真的叫《惊慌失措》，我没有念一个成语，真的是《惊慌失措》。那这个英文片名呢，可跟这个中文片名差远了。英文片名叫做 30 Days Left。那之所以会这样叫呢，就是因为这个男主角啦，又来，又是这种被误诊为就是有绝症的情况，所以才说只剩30天这样。那男主角呢，他就是一个卤蛇废景，那常常耍腔嘛，然后被同侪的嘲笑，然后也没有什么人生志向。但自从就是他被误诊宣布只剩30天可活之后呢，他就决心要改变他的人生嘛，然后他想要去捉拿这个弃毒犯的网站。但其实也不是因为他想要怎么样，是因为他想要去赢得这个同僚的芳心，然后并且去成为英雄。反正听起来就笨笨的啦，但是呢你就看他出任务这样子。那他看起来呢就有点像是一路玩到挂加上那个终极杀阵啦，那这也是他们电影自己给的文宣这样。那是一部法国喜剧哦，那通常欧式喜剧呢就是会比较北兰一点点，但我必须说就是尴尬的是这部片预告片呢让我有一点笑不出来但我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哦。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欧式喜剧，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上一次那个这个题材类似的题材哦，我自己看那个法国版的城市猎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我就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大笑这样子。不过可能是因为那个法国版城市猎人他的导演是港片迷啦，所以我才会比较有共情这样子。不然的话呢，这一类题材拍的近年来拍比较好的应该是那个机不可失。但如果你是这一类题材电影的就是喜好者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法国版的动作喜剧呢会去怎么拍。然后惊慌失措是你本周的一个选择。好，接下来两部呢会是本周的动画片。第一部叫做烟囱小镇的普佩，那它是一个改编自同名绘本的日本动画。那这个绘本当初很畅销，而且它的作者呢是一个谐星，他是西野亮广，那同时呢他也是这个电影的总制作还有编剧这样子。那剧情就是在描述说这个鲁碧奇他是一个小男孩，那他住在这个烟囱小镇。那烟囱小镇很神秘，不知道为什么呢，每天的天上都是灰灰的很多烟，然后看不到上面有什么。那他从来没有看过清澈的天哦，但是他的爸爸呢就一直跟他讲说这个星星的故事。对，就是平常大家都看到星星，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故事这样子。那这个鲁碧奇呢就对爸爸的话深信不疑嘛，但是有一天爸爸就突然失踪了，那于是他就是被迫要去休学，然后甚至是清理烟囱维持家计，但是他还是依然坚持有信心哦，就到处跟别人讲这样子。那于是就是普罗大众就是臭老百姓嘛，就不相信，然后他就被孤立了这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清烟囱的时候遇到一个垃圾人，我没有在骂他，他真的是在垃圾堆里面有一群就是比如说破铜烂铁组成的啦，就是一个 垃圾组成的机器人啊。这个文学上真的写垃圾人，然后这个垃圾人他叫做佩普。那他呢就是踏上这个跟这个佩普呢踏上寻找星星之旅，就是他们要去证明说真的有星星的存在这样子。那究竟呢是为什么这个烟囱小镇看不到天空呢？那这个小镇的秘密是什么？大家要去电影院欣赏才知道咯。那他这个电影的画风还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绘本的画风。其实如果不讲的话，因为它的跟大家常见的那种日式动漫的那个画风差太多，你可能会以为是什么类似欧洲或什么的绘本哦。而且它城市设计呢，这个烟囱小镇设计的有点就是 cyberpunk， 就有点像是末日后的那种都市的那种氛围了啦。那有一些据说有一些部分那个都市设计的灵感哦，还取材自九份啊，这是真的了，不是像生于少女那个是谣传这样。那主角呢鲁碧奇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然后不怕自己的梦想被耻笑，很坚定的小男孩哦。那他就是很勇于去追寻这个大家都不相信的东西这样子。那据说他就是一部可以看完哦，给你相信希望啊，然后再次去重拾这个梦想的作品。那有些日本网友就表示说啊，我看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Too 都没哭哦，但我看这个就是泪流满面哦。啊，这确实啦，没毛病，因为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Too 确实是没有任何哭点，在这边吐槽。 那总之呢，如果你是廉价呢，想要带孩子呢去欣赏一部就是很正向，然后非常温馨感人的一部，可以让你重拾对生活的勇气以及梦想的这个日式动画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这部《烟囱小镇》的配谱。那再来第二部动画片呢，其实我原本真的是有点不想介绍，因为它是《冲锋战士恐龙世代》，对，它就是《冲锋战士》的剧场版。好啦，《冲锋战士》不要怪我齁，你知道《冲锋战士》是什么吗？据说它是现在小朋友一个很红的卡通，反正它就是一个可以变身为机器人的车子啦。但是我看这个预告片的画风呢，我觉得让我想起了这个汤马士小火车，就是童年阴影的感觉，然后或者是那种很早期的那个 3D 动画建模，有一种没有建好或者是有点阳春的感觉啊。总之小朋友喜欢我就不多说哈，反正它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变身为机器人的车，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遇到恐龙，然后这样子展开冒险。好，总之如果你家小朋友是喜欢冲锋战士系列的人，然后或者你想要带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去看电影的话，你可以选择这部冲锋战士剧场版恐龙世代。接下来的三部呢就是数位修复，那其中一部我会介绍的比较久，因为另外两部呢也是这个阿莫多瓦的作品。那阿莫多瓦呢其实这几周都陆续有他的作品一直上映啦，因为这几周就是片商给，因为这几周就有点像是他的作品的一个小小在院线的集结影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等一下会比较快速的带过。但是这一部另外一部呢就是岩井俊二的这个青春电幻物语，我会花比较多的篇幅去讲。那这个青春电幻物语呢是他岩井俊二早期比较知名的作品，是在这个情书与花与爱丽丝之后。那如果你对岩井俊二不熟呢，我就告诉你他是一个日本呢非常知名的文青加上有点小清新风格的导演。那他非常去擅长捕捉这个青春，然后还有少女，还有一些遗憾的姿态。那情书呢是他的首部代表作。那如果情书讲的是初恋与遗憾，那花与爱丽丝记录的是少女的花样年华与友谊，那这个青春电话物语讲的就是霸凌啦。它就是岩井俊二的那个作品里面相对来说真的是蛮黑暗的一部，对。然后故事呢它就是围绕着这个国中生的青少年偶像莉莉周展开，那就是在讲说这个国中的班级里面这个小朋友都对莉莉周有这个疯狂的崇拜，然后去展现这个当代青少年的问题。那里面有很多角色啊，有这个被霸凌者，然后还有霸凌者，那不管是男是女哦，其实他们都有去就是参与这个被霸凌或者霸凌的角色这样。那这些角色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喜欢莉莉周，那这个莉莉周就有点像是精神偶像，就是起到一个关键影响的作用。因为当你知道就是当小屁孩青少年就是逃避这个现实的时候呢，你其实还会去比如说沉迷网络或者是音乐，但是当你的这个虚拟的这个偶像或者是你的精神寄托也崩坏的时候，你的青春就有可能去走向终点哦。那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的霸凌问题一直以来都还蛮严重的。那其实在这部片里面就有拍出偷窃、援交、强奸、谋杀、自杀等等，对，这些都是在就是国中生的时候发生的。那其实它是风格还蛮激烈的啦，然后就是也是相对比较黑暗的作品，但是呢它的画面却是用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文艺的手法，然后比较清淡，然后比较偏蓝偏绿这种日式清新色调的镜头去表现的，所以就有一点去凸显说这个青少年的年华的美好，但是却是内心这么黑暗这么多问题的一面哦。重点是呢他这是真的有深刻去探讨这个青少年被害者与加害者的这个心理，那究竟霸凌的跟被霸凌的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才是这部影片的重点哦。拜托少年的你看看什么叫做霸凌电影，不要给我挂羊头卖狗肉好不好哦。就是忍不住，不好意思，再一次的就是激动了。好，总之就是这部电影有指出其实呢这些青少年呢并不是身边没有关心他们的人，但是这些关心的行为呢就真的是仅止于行为，你即使做出来了，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心理上的问题这样子。那我一直都觉得日本的霸凌片的题材是拍的比较好的啦，因为呢既然是霸凌就代表说这个人不成熟嘛，那势必中二味是必要的，所以这个影片充满浓浓的中二的味的时候，还有一些青春啊青涩的味道的时候，才是有抓住这个霸凌片的那个精髓这样子。 那如果呢你喜欢这个霸凌的题材，然后你想要去深入探讨说这个被害加害者的这个心态，然后以及去欣赏这个绝美的摄影镜头的话呢，你就不要错过这一部算是蛮特别的一部《青春电幻物语》。那再来阿莫多瓦的两部呢，是他的生涯之中相对比较不知名的《爱欲轻狂》还有《捆着你困着我》这样。那上周呢我就已经介绍过阿莫多瓦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手法呢，还有一些他影片的概念，那这周我就不多说他这个导演本人了，我就直接来讲片子。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导演一些事情的话呢，你可以去听上一周的那个本周看什么这样子。那爱欲情狂的这一部，它是一部算是有点八点档的剧情啦，他在讲说这个化妆师基卡帮一个作家死去的儿子雷蒙化妆，然后他对这个死人一见钟情了，没想到在化妆过程中他居然活过来了，然后还跟这个化妆师交往这样子。但同时呢他又却与这个作家也就是他爸在就是乱搞，那于是他们父子就是父子通吃啦，然后在那边不伦恋这样子。那这个基卡呢就是纠缠在这个爱与欲望之间无法自拔嘛，那甚至还在里面就是在电影中就是他有被另外一个男性 AV 男演员去性侵这样子，然后甚至还发现说他爱的这个雷蒙是偷窥狂啊，总之就是非常纠葛，然后非常那个欲望然后以及就是情感纠扯的一部片啦。然后他因为很纠结嘛，然后也具有高度的争议性，所以这部片的评价也比较两极。那我会比较推荐他本周的另外一部叫做《捆着你困着我》，那同样是曲折的剧情，然后加上18禁的这个年龄限制哦。那《捆着你困着我》呢他就比较偏向一个童话故事，因为他就在讲说这个李奇，少年李奇，那他是从小呢就是没有什么正常的生活环境啦，有点像是与世隔绝，所以他可以说很怪，但是也异常的单纯。那他可以回归这个正常生活的时候呢，他就很想要结婚嘛，向往家庭。但他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最爱的 A 片女星玛丽亚的消息了之后，他就马上去绑架了他这样啊，听起来很变态哦。对，他其实就是一个变态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好看的点呢就是在于说这个李奇坚信就是玛利亚最后会爱上他，就像他爱着他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变态呢就是对这个 A 片女佣一见钟情，但是没想到这个 A 片女佣最后也渐渐的就是感受到他的爱这样子。总之也是很纠葛啦，就看到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男的就是在拉扯啊，然后甚至是被绑住，但是还可以从而爱上他哦。这不是斯德哥尔摩，而是他真的发现他这样子真的好这样，所以可以说是那个绑架犯和 AV 女优的童话故事。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尺度就是场面比较大或者艺术成分比较高的一见钟情版本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困着你困着我。好，再来本周的最后一部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过水片啦，它的片名叫做《最后的爱人》。那它其实剧情大纲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女的她是忧郁的芭蕾舞者，然后遇到一个管理员，然后会弹吉他，那于是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弹一个跳舞这样子。那听起来很普通哦，但是呢其实它的整个画面来说是比较偏向学生制片的感觉的，就是包括演员啊，然后还有一些镜头一些成本看起来都没有那么高。那为什么会叫它过水片呢？那其实这个过水片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片商呢会特别故意的去让这个电影上映，那上映的时间很短，那上映的天数也非常的好，可能就一个礼拜以内，然后厅数就只有三厅或三家戏院有播这样子。然后呢它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呢想要去赚这个片子的票房，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票房不会卖，但他上映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就是他以后卖给 OTT 平台，就是比如说像是Catchplay 啊 Friday My Video 这种OTT 平台之后可以拿到比较好比较贵的价钱。那就是因为他可以说哦这部片就是我上过电影院，所以他的价钱就会比较高啦这样。欸，这部电影呢其实呢它是在2014年就已经拍完了，然后看影电影网上呢甚至是没有它的预告片，然后我刚去 YouTube 找它的预告片，它就是放在一个很不像官方管道的地方啊。总之呢就是看得出来它的目的很明显啊。那这类型的片子呢通常就叫做过水片这样。那其实哪一家片商我就不特别说了，总之大家知道有这个过水片的存在就好。怎么样，很有趣吧，就是有点算是一个业界的 手法嘛。对，好的，以上就是本周所有的片，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清明连假的时候呢找到自己心仪想要看的电影。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不要忘记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就是评分还有回馈。那我自己呢也有 Facebook 还有 IG 上面会发一些电影小短评，然后以及呢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影片，然后还有一些专题的内容。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